败了以后，结果整个以色列就分裂。所以以色列分裂和所罗门拜偶像有关系。教会分裂呢，一定证明说在教会里面有拜偶像的情形。这个偶像不一定是实质的偶像，不一定是物质的偶像，很可以是任何一个偶像取代了神的地位。什么时候神的仆人在神的儿女中间占据了神的地位？什么时候一个制度，什么时候一个真理占据了神的地位，占据了神所该占的地位？那这个就是拜偶像的原则，分裂一定来的。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能分成北国跟南国，北边十个支派，南边两个支派，主要就是因为拜偶像的结果，所以后来就分裂了，所以有北国跟南国。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知道说这个以色列，这个他们在政治立场上分成两个国度，北国有十个，南国有两个。那么你知道神的手还是很重的，可以说把大部分的十二个支派大部分的从所罗门手里拿走，这一点我们要记得。那么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列王记上下所告诉我们的故事。那么南国有王坐在宝座上，北国也有王坐在宝座上。那么你如果仔细读他们这些王的话，我们普通讲一个王是好王还是坏王，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以色列国就是北国的王没有一个是好的，南国的王是有好有坏啊。那么你读列王记上下的时候印象是这样。那么后来整个的演变呢，是叫神伤心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说虽然他们政治立场可以不同，因为的确拜偶像的缘故，所以神的确把十个支派拿走了，所以很明显是分成两个政治的划成两个政治不同的版图。但这个没有告诉，这个不是说他们的敬拜，就是神就作属灵来说，他们还是一个，就是说无论如何耶路撒冷是在无论如何耶路撒冷是在两南国，而且呢还有就是圣殿根本在耶路撒冷。所以虽然大家可以有很多的不同，但是在敬拜这件事上不可以分的，没有理由可以分。你什么时候分了，那么很自然就得罪了神了。所以你看见吗，今天我们的政治立场可以不一样，我们在各方面都可以不同。你在可以在这个加利利耕种，你也可以在这个大卫城附近放羊，这个都可以。但是呢讲到敬拜，每年三次大家都要到耶路撒冷去，这个神到了时候，你看见到了圣殿，我们都会唱，就像诗篇133篇，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的美。所以就着神属灵的见证来讲，没有两个，就一个。你可以版图政治版图不一样，政治看法不一样，别人都不一样可以，但是在属灵的见证来讲，没有第二个见证。那后来为什么北国的以色列人得罪神呢？就是他们后来因为想到什么？想到如果北国的人每年都到南国去过节，那不久以后他们的心呢一定被南国的人掳走了。所以为着要巩固这个北国的，为着巩固这个北国，所以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另外在撒玛利亚也设立了一个敬拜的中心，所以这个就得罪神了。所以这个就变成好像神的剑，属灵的剑的有两个，其实只有一个的。那么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北国最大的失败，十二个支派十个国家，他们最大的失败就是他们只顾念十个支派的团结，他们忘记了神的旨意。他们忘记了神的旨意乃是在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代表见证，圣殿呢代表神的同在。所以你什么都可以不同，但在这一点上不可以不同。所以这个在属灵的原则上预表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表，就给我们看见神的儿女什么都可以不同，皮肤有不同，文化有不同，教育程度都不同，甚至于政治立场都不同。你可以一个是民主党一个共和党，但是呢在属灵的见证上只能一个的，你不能因为是共和党或者不同的或者讲不同的语言你就有另外一个见证，那这样做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就是说今天你永远不能够高举神的百姓神的儿女超过 神的旨意。你如果光讲了神的百姓，你只讲了横的关系，我们忘记了纵的关系。所以这个是北国跟南国这个不同的地方。那么还有一点呢，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耶路撒冷不光是圣殿所在的地方，耶路撒冷也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所以耶路撒冷有两点，第一，圣殿指的神的同在，第二，指的大卫的宝座。所以有一点大家要记得，你如果仔细去读列王记上下的话，你看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北国的，一个南国的，两个王呢好像两个翅膀一样。所以随时呢，你看北国一个坐在王宝座上，南国一个坐在宝座上。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北国的宝座是宝座，南国的宝座也是宝座，但是南国的宝座不同，所以都是宝座，但是不同。所以证明这两条线不同的。那不同在哪里呢？就是说所有坐在这个南国的宝座，它只有一个宝座，那个宝座是大卫的宝座。所以很清楚的，今天有的人讲权柄就可以，他们不问说是我的权柄呢，是一个做丈夫的人权柄呢，还这个权柄是基督的权柄。所以所罗门呢，不要忘记，他不是坐在他自己的宝座上，他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西西家呢，也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没有一个丈夫是头，如果他自己不是让基督来做头，只有他自己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才能够做那个权柄。所以这里代表两个不同的原则，如果今天你做头，那么好了，你坐在宝座上就代表权柄，那么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你坐在，相当于北国的原则。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当你读到这个历代之上下的时候，他根本不大讲，提了一下，但主要讲的都是南国的王。因为对于历代之上下来讲，他所注意的是圣灵对于以色列历史的解释。那么讲到以色列历史的时候，你看这个两条线并行的，一个是北国的，一个是南国的，这个很清楚。但是你讲到圣灵对于以色列的解释的时候，他根本不提北国的，北国顺便提一下，根本提一下，但主要的故事都是记载什么？记载在南国的。所以可见呢，你看见，因为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历代之上下当然和圣殿发生关系，当然和属灵发生关系。所以讲到属灵历史的时候，根本圣灵根本就不提北国的事。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同样是以色列历史，但是当圣灵解释的时候，圣灵是根据哪一条线是合乎神的心意的，那个才算数的。所以当你读到主耶稣的家谱的时候，你看见吗？然后大卫生所罗门，所罗门是圣神，有几个王在宝座上，有14个王，但他们不是14个宝座，他们只有一个宝座，那个宝座是什么？那个宝座就是大卫的宝座。而大卫的宝座能到永远，因为最后主耶稣要坐在那个宝座上。所以大卫的宝座其实就是基督的宝座。所以现在大家很清楚，这个南国跟北国不同在哪里？南国跟北国不同在哪里？南国的不同就是耶路撒冷不只是圣殿所在的地方，也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所以就属灵的意义来讲，耶路撒冷代表什么？神的见证有两面，一个指着神的同在，另外一个呢指着基督的权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清楚。如果今天大家讲教会，讲教会的建立，而且你不讲神的同在，你把基督权柄拿掉了，那么这就是北国的情形。是神的百姓不错，你看见吗？当神的儿女们聚在一起，你说这不是教会？当然是教会啊，因为蒙召出来会众聚在一起，这不是教会吗？但那个情形是北国的情形，不是南国的情形。所以这一点大家要记得，就是说南国你看见，虽然等着后来北国人都不来了，那都不来，剩下两个支派，那么结果呢，这两个支派的人虽然不好，但是神是把见证的责任放在他们身上，那是很清楚的。所以大家才会晓得说，等着后来他们被掳的时候，两个情形不一样，十个支派被掳了，再也不回来了，没有了，因为你不在乎嘛。所以一直等到主要将来要回来，启示录第七章的时候他们才回来的。但在这个以前他们反正不在乎，所以呢神不在乎，神就帮你留在你要喜欢在的地方就可以。你既然喜欢这样，所以你看你们十个支派还是神的子民啊，他们还神还是承认他们。 但是就着神的见证恢复来讲，他们是没有份的。所以你看呢，这个两个支派虽然他们被掳七十年以后，他们还是回来，因为七十年呢，神就把他们被盗的病把他们医好了，所以回来的时候，他们能从废墟里面重建圣殿，然后呢，最后能够迎接弥赛亚来。所以如果他们不回来的话，主耶稣怎么降生在伯利恒呢？所以你看见这个两个支派啊，表面上他们不懂得他们活着是为着将来弥赛亚，将来人类的救主而活着，他们当然不清楚。可是你很清楚的，虽然这都是以色列历史，但是很明显的，这个南国的历史是代表得胜者的历史，而这些所谓这些这个西西家也好，什么这些王也好，他事实上是坐在什么？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的。那么当然，这个大卫，这个等到以色列要攻打耶路撒冷的，你知道，以色列不是，或者这样说，亚述攻打北国是攻打以色列的百姓，那当然这是神眼中的同人，因为这是他们神的选民。但是等到他们后来要攻打南国的时候，不止神的百姓，他们要摧毁什么？神的见证。所以这点不一样，那不光是百姓，而且神的见证，而且要推翻什么？推翻大卫的宝座。这个世界就这样，这个世界根本就是不要让基督作王的啊！所以你读到这个西西家这个时候，哎，结果兵临城下要围困耶路撒冷，眼看着这个南国是很危险的，但是重点在哪里？重点在这里，你读的时候你要记得，他的重点还不光是要把，还不光是对待以色列的选民，要紧就是要摧毁神的见证，要推翻那个宝座。所以这一点大家读的时候，大家这个看这一段时候一定要清楚。所以这一点呢，我想我把它交代一下。那么然后呢，这里告诉我们第十八章第一节说，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亚西亚第三年，犹大王亚哈斯儿子西西王登基。那这句话很有意思，因为何西亚王啊，可以说是北国最后一个，最后一个皇帝了，最后了，再也没有了。所以西西家的时候呢，你要记得，他有一部分的时候啊，何西亚还在，何西亚还在。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鸟还是两个翅膀的，虽然不要忘记，这个到底还是左手右手嘛。那虽然这个北国跟南国还有争执，还有嫉妒等等，但到底还是神的选民嘛。所以不管怎么样，鸟有两只翅膀还是能飞的，但如果一只翅膀没有了，那就变成单飞了，就变一个翅膀飞。那么这个就是西西家的开始。所以从此以后，西西家开始，西西家呢是在什么王？这是在两个王朝和什么？和单一王朝中间，单一王朝中间。所以等到这个北国王国被掳了以后，那现在呢，以色列这个西西家就落单了。落单了。所以现在你看见了，下面接着的就是这个亚述王呢上来攻击这个西西家王。那么大家如果仔细读这个十八章的话，你会发现呢，或者读历代志上下，你可以知道说，圣经明明讲啊，西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所以这个很证，这个证明说，在所有这个什么，在这个大卫宝座上，除了大卫跟所罗门之外，没有一个人赶得上西西家的，这一点很清楚。那么你如果仔细去读啊，你读这个还不清，你读了列历代志，那又多了好几章呢，那里就讲得很清楚，这个西西家做了什么事。你知道西西家那个时候他们过逾越节啊，他那个时候是打发人到北国去啊，你看见没？实际上他们已经有另外敬拜中心了。但他坚持神的旨意，要打碎所有的偶像，而且他们都到哪里去过节？都上耶路撒冷去过节。所以这是个很大的复兴的。所以西西家的的确确是把神的百姓，不管南国跟北国，你看见没有？他的影响就能带回到神当初最早最早的心意。所以西西家毫无疑问，你知道说，在这么多的王里面是最合乎神心意，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很少一个王像西西王那么属灵的。所以讲到属灵的权柄，我们可以说西西家是一个模范。今天你看这教会里面也有权柄，那么教会的权柄是根据说这个人是不是服在 我们基督的权柄底下。但这个是不是告诉我们说这些权柄会失败呢？会失败的。那一面你看见西西家有许多神与他同在，他有很多的建树，比方说吧，就是西西家隧道的还记得吗？大家如果今天到以色列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知道